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小贝，我们现在世界上的大事好多，你今天要跟我们讲哪一件？
那当然就最近的，小贝特别感觉到这个祖国大地发生一件蛮大的事情。
埃及啊，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好好想。
世界各地发生这么多大事情，你在想祖国会有什么大事情吗？
你也讲这个，因为你忘记了小贝以前什么出身。我以前本身在台湾，我开过这个补习班的，
所以呢，
所以对补教事业一直有一个特别的感情。
补教事业，这谁发明的名词啊？是专门帮助别人解决睡眠不足的问题是吧？
这本来补习教育嘛，对不对？我曾经是补教这个事业的这个从业人员之一啊。是想不到啊，
怎么样？
就是最近的这个中国政府呢，一声令下呢。禁绝所有的这种补习，就是呢，你所有的这个要赚钱的补习班呢，全部要改成非盈利机构，
那有什么关系？美国的非盈利机构照赚钱呢？非盈利机构跟非赚钱机构是不一样的。但是补习班，中国有这么多的补习班吗？
很多了，拜托，都补习班都已经都好几天还都股票上市，而且上市到美国来。
中国补习班还股票上市啊？
对啊，那全世界的这种教事业，你去想补教事业能够搞到这么大的，就中国。
我真是。
你想想看，这个我们这个祖国呢，当然从以前就有科举制度嘛，所以讲到考试出人头地这个行业这个专业，那全世界真的是哪一个国家能够跟中国比？对不对？你说这个美国的所有的测验一出来，不到一两个月。所有的题库分析已经都全部做完，我们美国的孩子要考高 SAT 还要回国去受大概一两个月的训练，这边还有分数都不怎么样，一回去好了，我就可以考满分，这样
有这种事情
啊？当然，这门根就是太不食人间烟火。所以补教事业在中国从业人员上千万人，
怪不得我小女儿老是考不好，原来就是没有回国，
好好的送到祖国去，让祖国好好的培养。
那你
每个月马上见效啊？
那你跟我讲，为什么政府要把它禁掉？
对，这个是目前看到表面上的理由是这样子吧？我们也知道这个，因为人口的分布啊，过去中国呢长期的一胎化，所以害怕这个人口的这个结构啊不平均的发展。
是，
所以很多的讲法都说几年之后啊，因为中国老人过多嘛，年轻人。所以他就政府就鼓励大家一定要生了，对不对？所以已经把一胎
生
拿掉了，现在要希望鼓励生育。但是呢，这种东西鼓励生育就马上遇到一个铁板。
什么铁板？
家长就刚刚跟你抱怨了，你让我生，可是我生不起啊，因为呢，我这孩子到学校去呢，因为学校太过于竞争，所以我孩子不参加补习班是不行跟人家竞争。那补习班的费用现在又这么贵，对不对？人家都已经股票上市，事业做这么大，又这么贵。那我上不起补习班，那我的孩子送去学校，等于死路一条。那我怎么敢再多生呢？所以政府其实站在为了帮助这个弱势的家庭啊，还有呢，为了这些能够鼓励全国的，能够大家能够有胆量生，所以他下令就不要补习了。你们说补习费很贵，我就不给你补习。
这个有没有一点绕太远了？这个跟缘木求鱼差不多。
这怎么缘木求鱼？你聪明，你知道缘木求鱼，可是人家第一时间就觉得说，哎呦，有道理啊，对不对？你既然觉得很累，我就让你不用补习，而且他现在还有配套措施。你这个不补习，那孩子要是太早回家，那也没地方送，
那怎么办呢？
爸爸妈妈要工作，对不对？所以他延长在学校的时间。
哎呦，我只知道中国有一招啊，就是 好多年以前了，也没有太久以前了，他们在内蒙建了一个，这个沙漠里面建了一个城，完全摩登现代化。
敖城吗？
哦，对对对，我忘记是哪一个城了。反正呢，就被欧美国家笑啊，说是中国建的最大的一个 ghost town， 因为没有人在里面嘛。
哦，就是没有人真的去搬进去。
它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啊，就是没有居民。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大家就不去那里
去？那就去那边，你为什么要跑到那里去呢？对不对？
那边去，那国家一定既然招聚我们在那边建一个城市，那一定在那边有工作，有什么给我？
哎，你
就叫我去住。
你去了，别人不去，那怎么办呢？以后又垮掉了，你怎么办呢？所以
大家害怕，
结果政府就有一招，政府一招就是把一些好的学校搬到那里去招生。
对啊，那没错啊，就靠学校，没错嘛。家长这年头，家长就跟着学区跑，对不对？
结果现在那个城真的就发达起来了，很多公司都在那里了。
这个非常对啊。
但是那是那个还讲得通啊。
对啊。
你现在是光把补习班关掉，你这样就可以促进生育吗？
这可是它立竿见影的效果，很快就会出来。因为你看，现在第一个就有些家长是拍手叫好，因为我的孩子从此以后就你反正你都没得补，
所以大家都不补，大家都没钱，就共产主义是吧？
但是呢，这中间就是有猫腻在。
什么叫猫腻？我一直没听懂。什么叫猫腻？
就是有细节的嘛，对不对？哦、你这个有这个背后有不为人知的一些哈、啊、小心眼。
像什么？
举个例子啊，现在大家都不能去补习班了，哇，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对呀、
啊。那我请问你，我可不可以请私人老师来我家里上课？可以啊。
哦。
对不对？啊。
小贝。小贝。
还有钱能够请得起这种私人一对一的家教？
你不要讲中国讲太久，什么东西都反过来，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哦哦哦，好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不对？那你说这样一下去的话，本来呀、啊。中低收入家庭的他还可以勒紧裤带拿出一点钱让孩子去补个习、还有机会将来能够上一个比较好的高校， 对不对？
对，
然后能够翻身，这下子通通都不补习了。好，你听起来啊，这个好很公平，但是呢更有钱的这一批人呢，他大可以就是把这些老师啊请到家里来啊，对不对？那变成能够参加补习的人是更少，但是他们用私底下、啊、暗中去补习啊，反正一定有办法，上面有政策，下面一定有对策。
那个没关系，那是极少数的人，现在重要是生孩子，不是别的问题了。
对，那所以呢，这个极少数人他们就更能够掌握这个好的学校呢，更加的掌握在这些真的有钱有势能够暗地里还能够补习这些人，所以可以把这个社会的不平均呢，不这种差距拉得更大。
哦、
所以呢，孩子你去生没关系啊，但是呢，真正的一流的机会更让我们这些有钱有势的人可以掌握。
嗯，
所以有一些有志之士的家长，他们就很生气，他们就反对这个事情。哎，他们觉得呢，这样子等于断绝了他们一切的希望，社会最后还能够翻身的机会把我们踩到底下来。你们这样一辈子有钱的人呢，你们一定连补习这种事情，我们穷人都没机会。那你找一些花了好几倍的价钱，你找一个家教到家里去，那你就在那边功成名就的准备，那我们怎么办？
这有这么严重？我是听懂你讲的话，可是这对蒙哥这种人来讲是天方夜谭了。我觉得
那是因为你根本都第一个，你的孩子也大了；第二个，你的观念上面向来都没有站在这种啊竞争的角度讲。哎，现在有一个名词很风行啊，
叫什么？
在中国叫做内卷啊。哎，
什么叫内卷？
内就是内部的内卷、就是卷起来的卷。哎，
内卷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都在一个大闷锅里面，你也出不去。对，那你在里面要活，就是要想尽各种五花八门方法的去竞争，能够把自己呢跟别人稍微做一个区隔。所以那个内卷的过程是非常的辛苦啊，啊，所以充满了斗争在里面，但是又改变不了什么现状。反正我们大家都在这个锅里面。
哦，那个叫内卷，我还以为是因为在锅里面，所以你就把自己卷起来。
那你可以严格上也可以这样讲啊，这个名词是最近在这种中国的高等学校里面，就大家很喜欢讨论，所以才会有出现后来什么躺平主义啊，对不对？这年轻人其实也是相当一部分的觉醒啊，他们觉得这个社会呢，怎么样都看不到出路，对吧？那所以你说这政府，这全世界只有中国政府有这个本事、 他一声令下就要你不能从此不能营业就不能营业。你知道据说有不少的正在装潢到一半呢，投资下去都叫苦连天，完全事前没有一个讯号或者有一个缓冲期给你，一声令下就让你你就不用干了。
这个问题会不会有点被讲得太复杂了？你问蒙哥的话，蒙哥觉得这个其实是没有这么严重，没不是这么复杂的一个问题啦。
真的不复杂吗？而且我在想，我要是设身处地，我要是那些补教业者的话，当年要是政府也没有跟我事先打过照面，还是给我们一个缓冲期，你一下就说我不能，那
你怎么办？
我一定上街抗议。
你上街抗议，
你来打我，我就跟你打我。你不让我活，我怎么又要让你活呢？对不对？你把我的命根都要给我断掉，
小
而且事情没有第二条路给我走啊！我只好认识一些跟几个有钱的家长联络，说晚上我到你们家去教书啊。可是我内心的气，就因为我的志向就是要教一般的学生，你凭什么把我？把我的财路还有把我的才华给限制在。
你已经生了三个，你在这里讲什么风凉话？
是在讲当年的话。
当年。
你知道他现在是连网络都不行哎。他连网络都不行。
你还是听蒙哥讲，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本没这么复杂。
那为什么？
你就把名字改一下就好了，因为他现在之所以禁止补习班呢，是因为犯了冲了。
哦，你说名字里面有一个习。
对，你说学习班就可以了，那还补习班，那怎么？
你把人家讲的跟雍正一样，这个叫为民所指，对不对？我们都听过这个字啊，这个维护的维后面那个指啊，为跟停止这两个都是把雍正的头杀掉，就文字狱。我觉得那个是不是太夸张？那个应该是坊间的这种随便相谈。
这现在看就看得很清楚嘛。可以学习，不能补习，对吧？犯上了，
就那干脆就讲补教班就好了嘛。就把那个"习"字拿掉。哎，您是这么看问题的，蒙哥？
对，
看问题还蛮浅的呢
啊。对呀、啊，很有道理，试试看嘛，对不对？
哦，你说就是讨厌那个"习"字哦，
对对，
我还要你补嘛，对不对？
是啊，我难道还有什么缺陷吗？哈哈，这闲话少说，那怎么样？
我就是在想这一个社会现象，就大家你看，我孩子一出生，我就要为他将来长大能不能跟人家竞争，就做一些筹划，所以难怪这家长他真的不敢生啊。随着这个补习费的增加，那个增加的速度比我的薪资增加速度都还要快，那我怎么敢再生呢？对不对？那当我叫苦连天的时候，政府很够意思的就帮我一刀切啊。你既然觉得这个让你花很多钱你不敢生，我就让你没有不生的理由。所以我看到一个帖子，我觉得很有趣。
什么帖子？
因为帖子他说那政府居然能够也就配合你了，对不对？你说这个补习费太高付不起，我就让你不要补习。
对
啊，你讲什么我就回应什么，结果你要是还不生的话，那政府就要强制受精了。
哎呀，
这是他们那个帖子在讲的，不然的话人口问题怎么办？人口会是中国最大的问题，这是所有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都可以跟你打保单的。人口年龄的结构，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个危险性了，所以不得不做。那不得不做，他现在先从这方面来做。
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乐捐嘛，从中南海啊、高官啊、各地权力中心他们的第二代，由政府发起这个传宗接代乐捐运动嘛，红色优生学嘛，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这个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的非常核心。
我以前呢小辈好歹也是台湾最高学府的毕业生嘛。
哦，对哦，
那个时候我们念书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开放，这个你可以去捐赠。那那个时候呢，捐赠的对象他们都是尽量找医学院的男生啊。那医学院呢，当然很多医学院都读书很会，台湾医学院都是拔尖的嘛，很会读书。
他们是去卖还是去捐呢？
那去捐
我去捐了。
对，去捐的。那这个因为他们也蛮有意愿，他们觉得说这很光荣嘛，因为特别去找他们，然后呢而且他们也有筛选啊，也是把他们家族病啦、高啦什么这种一定的限制，就是说能够被选中的话呢，那也算是他觉得非常的光荣啊。而且他们里面有没有认识人，就是当时他说哎呀，我的后代将 将无限制的繁衍啊，他会觉得哎，就是非常的就与有荣焉这样。那都是用捐的啦，哪有拿钱的？这个事情拿钱就伤感情了嘛。
那万一有人拿到这个柯文哲所捐的，不是有点倒霉吗？
这我就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入选不了，可能在第一关就被刷掉。我是真的有认识同那个时候就是医学系的这个朋友，他们觉得感到非常的光荣，还觉得哎，不要让他叫好不好？爸爸这样怎么录啊？
你们那只狗就是，你们那只狗就是种的问题。
哎呀，对我好坏，我最近好气。
哦，真的、啊。
心目中地位非常的低、啊、一年多每天早上我都带他出去啊，那都带他去遛狗、嗯、因为孩子通常早上一年多都在家，
对啊，
他都比我们晚起，对不对？
嗯，
就几天前，
嗯，
我两个孩子都跟我差不多时间起来，
嗯
啊，然后我也没在意，我时间到我也带他去走，哎呦不走，哎、欸、不跟我去、哦、
看不起你，
他在门口不走，我以为他身体不舒服，我还问他哦，病啊 ，Are you okay？ 我这样看，哎，不要，那我就说那 house house 回去，哎，他也很快回来、
嗯。
回来的时候看到两，他又站在门口那里。
嗯，
那我那时候在想说，哎，该不会是就是要姐姐带他去？我就说，哎，那里面给姐姐带他去。
嗯、
哦，马上就出去，他就是不要我。
小妹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损伤，
受到极大损伤。真的，那时候我真的很想给他 K 下去。一年多哎，我每天早上刮风下雨，含辛茹苦、
啊。对，
这下子有姐姐这样子啊，就不要爸爸了。我后来气好久，念了好久。我们女儿一直说：“妈妈，你干嘛跟他计较？不过是一只狗。”我说：“他太聪明了吧？你这样一年多的习惯，原来你心里一直就是这样看我。我就是边鱼啊。”就是那种最后万不得已，只有你的时候我跟你在一起，这样
好可怜，连我都觉得很心酸了。
对啊，哎，把屎把尿，哎，每次你我跟我孩子带他出去上厕所的话，
都是你在捡，
垃圾捡大便都是我在捡啊，对不对？我这样子啊，我自己的孩子当初都没有带到捡那么多次大便，我给你带这么多，结果你这样对我哦。
他认为你请他捡大便是理所当然，因为你的距离比较近，不需要弯下腰这么多。
欸、我跟我的孩子比，我还距离远一点，好不好？
好了，那我们这个补习班跟这个捐精队伍加在一起，你有什么东西要扯到福音上，跟我们听众朋友讲？
我只是在想说，难道人哈、啊？一个人难道有办法真的说所谓用政策就可以给他改变了吗？这我心里自己想到，如果你说哎、我们不太敢生孩子，然后政府就说啊，那你问题在哪里？哦，因为补习费很贵，好，那我就啊，你就不用补了，我就让你不用补，
嗯，
啊，你讲一个理由，我就帮你附和你，我就解决你一件问题，
嗯，
解决到你真的愿意生孩子，
嗯，
这样子的一个。这样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政府？我是在想，因为某方面讲也很好啊，他很回应啊，对吧？
那我们很简单，我们就看看有没有效，好不好？
可能还要等。
那你是等啊，可以等啊。那我们现在就这样子嘛，我们现在为了造福中国的下一代，我们自己来开这种海外补习班嘛。
哎呦，而且老实讲，你要我做这个也可以，可是我要收钱。
你要收钱是吧？
当然收钱了，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一个题目白白告诉你怎么样去解它，会很快的解出来，这不容易啊！因为我花过时间嘞，开玩笑。
那你现在能够找到他们以前这些题目吗？在网上可以看到？
网上也有一些题目啊，而且像每年啊，我每年那个像台湾，它也有这个入学考试嘛，
嗯，
啊，我们有看他们，就是他们数学题目出来，我还会再看一下。哦，我真的也是很难，真的很难。
嗯，
日本题目也很难，韩国题目也很难。我这几国的题目去比较，中国很难。那些东西是真的是你大学的研究所都不见得能够解出来问题，因为它是很巧的东西，它是有一群人烧尽了脑汁去把一些做一些很奇巧的东西出来，
就是武打小说里面讲的机关重重，
对对
对，
对
不对？步步陷阱，
对，就说然后呢，看起来很复杂，那其实有一个小诀窍，哎、啊，一下就做出来。那这个东西要是有补过人或知道人，他告诉你，你就可以做。那 另外一个，即使他天资也很高，他真的没有办法靠正常的这种做法，
正常的学习
就把它组，这个就是内卷。我就说这叫内卷，因为本身数学这种东西有必要搞到那么精细，那么你只不过大家比个高下，对不 对？因为数学的东西呢，重点是一个人他的一个推理，还有他在一些定理方面的一个推演的能力而已。你现在要把它弄到那么精巧精奇，有那么多的东西，其实就是内卷，就是你在那样一个圈子里面尽量去增加它的难度啊，只不过为了要表现出你胜过对方，但是对整体来讲一点帮助都没有。我觉得就是现在好多的学科或者很多国家它的这个教育就是现在这个内卷里面，所以出来的人呢他其实也很聪明，我相信，而且解题各方面都很真的很棒，但是呢他在思考上面呢就容易陷入这种他需要一些例如说 shortcut， 他需要一些比较怪奇的给他一些绝招啦，他要能够发展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一个捷径啊，
他开始心术不正，对吧？
我也不敢这样讲就是说他看一个题目呢就不会能够很正常看他，因为我看有些题目设计就是你一定要告诉自己说哦他一定不是他表面上
对对对对，
他后面一定要有东西，变成你每一件事情都用这种态度，其实这种态度不是健康的，因为本来可以很简单达成的东西，你会把它复杂化。这蒙哥已经讲过很多次，我们很会把事情复杂化，然后最后再得到一个简单的答案。
对，就我女儿就是很吃亏，我小女儿就是这样子，她从中学的时候就讲，有的很多的事情，她说 I don't know what I don't know。可是要是考试考到一题很简单，她又觉得这个答案肯定不对，因为 it must be a trick question。
对呀、其实这种心态哈，已经反映在。其实也不只是年轻人啊，你都反映在很多，就说他觉得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表面上看这样，感觉上是的确很懂啊，很有智慧，但其实自己相对也错失了很多的机会。
这个就是我们跟中国同胞传福音的这个，他们听福音的一个致命伤嘛，因为他觉得不可能这么简单。
对，
那不可能这么诚实，对吧？从你们传福音给我们的人，你们的动机，你们做节目、做广播，这些动机都有问题，更不要说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神看我们在罪里面，神看我们有很多的需要啊，那他就派他自己的独生子来替我们死掉，让我们一信就可以得到赦免、得永生。他觉得这个实在是太不复杂了，
对啊，
就是骗小孩的
啊！大家能够进高校嘛，对不对？你这样照你讲，那每个人这么简单，哎呀，
所以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嘛。那虽然考不上大学，但是他们必得见神。
哎呦，您这不就是你这种被人家家长一听说，哎呦，你们这种会削弱我们孩子的向上的意志，那更不能来参加。
那你不要来就不要信，就不要信嘛，因为圣经不是讲的嘛，在看你们中间呢，就蒙召的、这个什么尊贵的不多啊，有能力的不多啊，是不是？本来啊，这个福音是传给穷人的，传给自以为软弱、自以为有需要的人，所以这个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祷告嘛。他说：“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那小贝讲的一点不错啊，这个会解题的人呐、你从小训练孩子啊，把他变成一个特别会解题的人呢。那他不管遇见什么事情啊，他一定带着几分狂傲，而且呢抓住机会，心里在那上天下地的妄想。他如果遇见一件事，其中的是他以为不屑一顾，以为幼稚的，那他连思想的能力，连听一听的耐心都没有。哎呦，这时候你千万得小心了，因为神要做的事情是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哎，这个是他的全能，他的全能不是解题，他的全能也不是考试拿第一，他的全能是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 世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把人一下子分开来了，所以说是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哎，那就看你自己定义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对吧？主说他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灭绝聪明人的聪明啊，因为这个聪明人他一看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就以为是一个愚拙的道理，是只有小孩才会信的，那种无知的老太太才会信。但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他就要用这个人以为愚拙的道理去拯救那些相信的人。所以听众朋友啊，补习班不开没关系啊，你爱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孩子，咱们也学习补习班出题呢讲的稍微转弯抹角一点，你千万不要上了上帝的当，因为神真的是要用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把人分开来，这是他的阳谋啊，清清楚楚写在圣经里。再说一遍啊，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